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其实是不是很长的一个章节，所以说，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第六章，我们只要念到第十四节就可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念错字，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开始。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罪孽，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像罪死了，只有一次死；他活是像圣活的。这样，你们像罪里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历史的身上做王，使你们顺从生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让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感谢，感谢他的话语。没有别的意思，我希望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念，就是我们可以，我希望我们在灵里可以进入一个灵。OK， 我们现在来看第六章。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是C.A. Code 他写这个罗马书啊 ，C.A. Code 就是弟兄会，所以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引用的圣经的章节，他完全是用搭底那个版本。所以说他在这里引用了很多的字，我都是要引用打底那个英文版本啊。先跟弟兄们弟兄姐妹们说明一下。那他在我们这个寇兹弟兄我们中文来讲，我就把他讲成寇兹，就是我们翻译把他这个寇兹这个弟兄翻译成寇兹，所以我就用寇兹这个中文的名字来称呼我们的弟兄。他在讲这个第六章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在真理上来看这一卷书，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是很有一个很有系统的一卷书，好像那个系统神学一样，非常的这个有系统有条理啊。所以说，可是呢，寇兹弟兄在一开始他就跟我们说，我们不要只是把它当成一个 doctrine， 只是一个纯粹的教训而已。他非常注重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了解他在属灵的实际啊。他尤其在这个实际上，他特别讲说是一个 moral reality， 他特别讲到是一个德行、一个道德、一个行为，他特别偏重在这里。所以说我读完他这一卷书的时候，他尤其是在这个实际上。道德上跟行为上，他特别偏重在这个方面，啊，就去讲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说，他一开始就问说，做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实际而且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们就从第一节来看。他说，保罗在这里问说，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一开始就这样问。其实这个问题是从第五章二十节跟着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二十节，他上面是来说，
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此事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根据上面来，所以他现在问说，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如果说我们扣着弟兄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属肉体的啊，你体贴肉体，他说他用英文词叫做 carnal mind， 就说你是一个属肉体的来说的话，如果你听了保罗这句话的话，你好像感觉上保罗是在建议说，如果我们继续犯罪的话，恩典就更多了啊。如果你是从一个属肉体的感觉上，你感觉上保罗这样说好像是这个意思，但是保罗的回答，马上保罗就说断乎不可啊，断乎不可，就说一个非常肯定的语气啊，他就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保罗一开始他先没有解释为什么，但是他却把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罪上，这是我们跟罪的在罪的地位上，他先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罪上是死的人，不只是死的人，其实在英文上他是说 has died to sin， 意思是说我们在罪上是已经死的人啊，这就是我们的地位。就是保罗先让我们看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跟在罪的地位上是，我们在罪上是已经死的人，这是保罗让我们看见。他又在说这个死的这个地位不是我们去求来的，我们求也求不到啊，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去求来的啊。他又问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自己去想这件事情的话，他说我们自己去想的话，我们怎么样也不会认为说我们应该在罪上死了。他特别强调说应该，如果说我们自己去想的话，我们怎么去想，我们也觉得说我们自己不应该在罪上死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啊。他说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这是神做的。我们记得昨天刘弟兄跟我们提到罗马书第五章，我看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罪啊，不只是人犯罪，这个世界上的万物也都因为人的犯罪堕落而受到了咒诅啊。我们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说他的创造都是好的啊，可是当人堕落犯罪以后，好的就变成不好，就有了罪。有了罪是什么呢？罪就是不完全的，本来是好的是完全的，但是当我们犯罪以后，就变好的就变成不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完全。我们寇斯弟兄他也举一个例啊，他说世界上你看到再好的东西，任何东西再好的东西，他说你放在显微镜下看的话都是有瑕疵，任何一样东西没有一样是没有瑕疵的。我们可以看见花草树木很美丽，可是当你仔细用放大镜去看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有瑕疵。为什么？因为现在因为有了罪就不完全了。我们举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钻石是在这个是碳的结晶，是它的密度是非常非常的，是非常纯的东西。可是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颗钻石是完全没有瑕疵，一个也找不到。就像我们今天下了很多的雪，我们知道那个雪花啊很漂亮，可是我们知道在这么亿亿万万的雪花里面没有两片是完全相同的。为什么？因为它不完全，不只是我们人不完全，所有的万物也都不完全，这就是因为有了罪啊。所以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我们再看到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有看到他说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就是说，我们必须提到我们的主。当我们主造成肉身以后，他进入了这个世界，他又在活在这个世界上33年半，所以他经历了这个世界。他死了以后，他又复活升天，他又离开这个世界。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死过了的人，他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我们可以去想，所有死过的人都是留在坟墓，没有一个人可以升天，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说，哎，应该不对呀，以利亚不是升天了吗？以诺不是升天了吗？不是主，不是神，不是把他们接去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们都没有死过。唯一是死过又升天的，只有我们的主。所以说，我们主是唯一的道路。为什么我们不说，很多其他的宗教，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他们都死在他们的坟墓里，他们没有升天。唯一是死过又升天的，只有我们的主。所以说，寇兹弟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在基督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他说叫做 principle of obedience and righteousness， 很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顺服的原则。我们在亚当里所看见的另外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 lawlessness， 也就是所谓的不法，不法就是不顺从，不顺从什么事。所以寇兹弟兄在这里说，我们在基督跟亚当里我们看见两个不同的原则，在基督里我们看见的原则就是一个顺服的原则，在亚当里我们所看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不法的原则。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一开始保罗说岂不知，这是一个反问话，你难道不知道吗？你们是属主的人，你们是基督，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他的意思是你们应该是知道的，他只是加重这个语气说你们岂不知。然后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把洗礼受洗这件事情，保罗用受洗来说明这个事情，这是我个人的领受。我们记得在新约刚刚开始那个时候，受洗跟信主是在时间上几乎是没有分别的，所以说很多人把这两件事情几乎是看成当作一件事情来看，就是你信主跟你受洗，他们认为是一件事情，然后把它看成是一件事情，所以你受洗他们就知道哦你信主了。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知道腓力他向宦官传那个福音的时候，他传完之后，当宦官听到他的福音，他就马上要受洗。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福音的好处，他不能等，他马上就要受洗。我们也知道在新约刚刚开始的时候，使徒们去传福音，3000人5000人可以得救。那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个图画，3000人5000人得救，他们马上要受浸，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图画是多么的 powerful。 当圣灵在那里做工的时候，什么都抵挡不住，3000人5000人要受浸，我们可以想象说3000人要受浸，旁边的弟兄姐妹加上在那里服侍，有多少人，可能有上万的人在那里做这个事情，这是多么，我们看见圣灵在那里做工，这是圣灵的能力。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楼下每一年我们大概总是有10-20位弟兄姐妹们信主。我记得有一次，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 Dana 康的弟兄，大概有些弟兄很认识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楼下受浸的时候，当弟兄姐妹在那里唱诗歌说，我已经下了决定再也不回头，我已经下了决定再也不回头，在那里唱这个诗歌的时候，贝纳弟兄受到了感动，因为我看见我知道，因为一个人受了圣灵的感动，他藏不住自己。 接下来这一场弟兄那天他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有那个活水的江河从他里面流出来，因为那天他受到了感动。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受洗在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是多么一件有能力的事情，对信徒而言他们是非常新鲜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用受洗来说明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受洗就是我们先浸到水里，浸到水里他就 symbolize， 他就象征说我们跟主同死同埋葬，我们就脱离了亚当。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主同样复活，我们就与基督联合。就好像说我们借着我们自然的生产，我们跟亚当联合了，我们也借着受洗也象征了我们跟基督的联合。这就是受浸，其实很简单。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既然已经死了，我们是不是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呢？我们是不是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呢？当我们向罪死的时候，我们就是向神活啊；如果我们向罪活，我们就是向神死。为什么？因为罪和神这两件事情是没有交集的。如果我们很简单，我们学过几何的话，我们都知道两个圆圈啊，如果它有交集的话，它可能有面的交集，对不对？如果说两个圆相切的话，就有一点它有交集，但是我们的神跟罪是完全没有交集，所以说就好像是两个分开的圆圈一样，两个人是凑不到一起的。如果你向神活，你就是向罪死；你向罪活，就是向神死。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关联，你不可能是又活在神，又活在罪。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话，我们就不属于亚当；如果我们属于亚当，我们就不属于基督。在基督里，我们看见的这个原则就是顺服；在亚当里，我们看见的这个原则就是 lawlessness， 就是不法，就是不顺服。其实，整本罗马书，它让我们看见，在属灵的实际上，保罗真正要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他要让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实际。这个属灵的实力就是顺服。我们可以来看看第一罗马书第一章第15节。抱歉，第一章第五节，抱歉。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信服真道，信服真道的英文它就是说 obedience of faith， 就是我们在我们所信的上我们要顺服。这是保罗开始，罗马书开始他就是这样讲，事实上罗马书结束保罗也这样讲。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六章最后一章，第十六章26节，他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启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我们看见罗马书从开始到最后，保罗要我们做的就是信服真道。信服真道就是在我们所信的我们要顺服，这就是实际。很令我惊奇的就是写到这里的时候，寇兹弟兄他引进了什么？他把爱带进来。这个爱，他而且他还不是用我们所知道的爱叫做 love， 他不用这个字，他利用另外一个字，这个字他是用 affection。我们知道 affection 这个字是一个更情感化的字，就是我们一个人从内心深处里一个很个人的一个爱，这个爱是很情感化的。不只是好像在魂里很深处的那个爱，寇兹弟兄他用这个字来解释，来形容，来描写。他说：“我们知道神，他浩大恩典，他的 grace， 他 还有他的应许，他的 promise， 还有他的祝福 blessing， 这些都是从基督的救赎而来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会心甘乐意去跟随主，我们就愿意把自己舍下，我们就愿意为主而活，我们就愿意顺服神，按照他的旨意而活。这是一个 affection。他用一个旧约的一个例子来形容，他就用路德跟拿奥米来形容描写这个情感。我们来看一看路德第一章十六节。
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可以让路德跟拿阿米这样说的？这个爱一定是从他内心里深处所发出来的一种真正的爱，他才有办法说出这些话。那我们对主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爱呢？尤其今天早上罗弟兄他说和多恩姊妹跟那个李弟兄说要爱主，很摸着我的心。因为寇斯弟兄在他这篇第六章上面，他让我看见，其实整本这一本书，我从开始看到最后，很令我吃惊的是，他都是讲到爱。原先我想说，本来罗马书是一个很干、很硬、一个系统的神学的，可是，在我们弟兄的他所写的里面，我到处都看见爱。所以我可以感受到，我们寇斯丁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人，这真是很摸索。当我看到罗马书第十四章的时候，第八节他这样写说，他说活着为主而活，死了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个经节对我有很大的安慰，非常非常大的安慰。那个时候我在准备这一篇的时候，我心里很挣扎，就说我说主啊，真是我什么也不懂，叫我怎么去准备呢？罗马书这么大的一篇，我想说我是不是只要把第六章看完就好了呢？我就每一个字都去就把它挖到底就好了。可是主感动我说，no， 你不能偷懒，你要把整个罗马书都看完。所以当我看到第十四章的时候，看着这一节说活着为主而活，死了为主而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心里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我或死，我都是主的人，我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世上的事情我不能丢下呢？我还有什么东西我要害怕的呢？我想到以前，我知道一个，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以前有一个民间有一首情歌。因为读了这一篇的时候，我实在是到处我都看见爱，所以我想把这一首一个跟大家分享。它上面是这样写，他说：“上山看见藤缠树，下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照死，藤死树生死也缠。”让我们看见，哦，主啊，这就是爱。OK， 第四节他就说，他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父的这个荣耀 glory 跟这个能力 power 是常常是连在一起不可分离的，所以说 基督是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所以克夫弟兄就问我们说，难道说我们基督徒真的没有能力吗？问题，我觉得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去向我们向神去支取这个能力而已。我们应该是有能力的。
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在这里克夫弟兄让我们看见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英文上与他联合，在大底的这个版本上应该是 become identified with him。 我们先注意，特别注意这个 become 这个英文字可以说是一个转变变成这个意思，它这个意思是有一个进行的意思。好，那克鲁兹他就把他说，他你就可以这样讲，他就是你把这个自己当成说 grown up with， 就是你成长，就是说你要长进入他的联合，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观念我以前是没有，而且我们在中文的圣经上，你大概不太容易有这感觉到这个味道。他也就是说，我们要长进，跟基督这个他的形状，他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要长进入这个状况。就是基督的死所表现出什么？基督的死表现的就是一个完全的顺服，就是 absolute obedience， 是一个完全的顺服。就是说，我们要长进到他完全的顺服里面。啊，我们知道，我们主他是有血肉。他是有血肉在地上的时候，啊，他也活在这个的世界，他跟我们完全是一样，环境是一样，他可以犯罪，他是可以犯罪，但是他没有罪，啊，亚当是可以不犯罪的，但是亚当犯了罪，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长到一个程度。长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我们要跟基督的死的形状要联合，就是我们要长进到那个完全的顺服里面。我很喜欢形状这个字，啊，形状英文这个字英文字是叫做 likeness。 如果我们记得我们在创世纪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是说怎么说，神说他造着我们的形象，这个是 image，可是他又说要按着我们的样式，这个样式是 likeness。 我个人的领会是 image 形象是比较偏重于外表，外面的形象比较偏重外面，但是 likeness 是比较偏重内在，啊，就是说我们神造人不只是我们外面的形象像神，但是我们的性格也应该像神，这是神造人。所以说我们说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神要做的不过是要把我们带回到我们起初的样子，这是神要做的。所以说在罗马书上我们看见神要做的事，就是他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 recovery， 就是为了把我们带回原先他造我们的那个形象，那个的状况。这是罗马书让我们要看见，在这里，克鲁斯弟兄他又把这个爱带进来，还是他用的还是这个字，是用 affection。他说成长是一定要基于爱，他这里又用了新约圣经的一个人，他用抹大拉的玛利亚来说明。我们知道。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圣经里是很小，就是个毫不起眼的人物，圣经里也没有什么对他没有什么记载，我们甚至知道他还是一个被鬼恩鬼附的人，啊，可是圣经里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主死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玛利亚他在旁边， 当主父还没有，当第三天安息日的一大清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玛利亚就到耶稣的坟墓。这就让我们看见他对主的爱。告诉弟兄，他在这里面用一个英文字，他用 attach。我讲说翻译成中文的话，可能，好像说 你很依靠一个人，很靠近一个人到一个程度，要跟他贴在一起的味道 ，attach。好像我们去贴那个壁纸，贴在墙上，跟那个或者你那好像就完完全全粘在一起那个味道。这就是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跟主他的关系，他的感觉。但康斯蒂芬他又在这里问，他说：“如果说你自己心爱的人死了，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有什么感受？”我本来很不想提这个，不想问，不想把这个提出来。可是，如果说你心爱的人死了，你有那个感受的话，那今天你的主死了。主是你的一切，是你的全部。你的主死了，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我记得两年前我弟弟过世，再两年前我母亲过世，那给我的感受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解释。就说我的整个人都空掉，我在变成一个行尸走肉，我不知道在干什么。我常常上班时坐在那个电脑前面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好像有一段时间就不见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我已经有多少时间过去了。可是克夫弟兄在问我们，在这里说看见，当我们的主死，你感觉是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办法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今天我把它连在一起。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当抹大拉玛利亚到主的坟墓的那里的时候，结果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主就让他看见遇见，他就要玛利亚去告诉门徒。难道说我们主可以不直接告诉门徒吗？他可以直接告诉门徒，他为什么要告诉玛利亚呢？因为我们的主他知道玛利亚。所以说，不管是任何一件小事情，我们主都看见。只要我们爱主，主一定向我们显现。我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在走属灵的道路。其实我认识主的时间很短，只有六年半而已。我走在真道上只有三年半，很惭愧，有的时候。当我自己胜不过我自己的时候，当我自己很有挫折感的时候，我想罗弟兄非常了解，他很能体会。我有的时候就会跟主说，我说主啊，我不要做基督徒，总可以的吧？我会这样问我自己。但是当我想到主的爱的时候，我想到主的那个爱的甘甜的时候，想到我弟兄姐妹们他们对我关心他们的爱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回头。我又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以前我知道的一个短诗，只是来解释这个意境而已。我记得他是这样说，他说：“与其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番细思量，宁受相思苦。”当我们知道主是他是这样爱我们的时候，他可以为我们自己把他的命都舍掉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不可以舍呢？再苦，主啊，我都愿意走下去。这就是主的爱。让我们看第六节。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时，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一节是很重要的一节。 他先说知道我们的罪人和他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救人很清楚 ，Old man 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亚当。我觉得这个罪身这个翻译的非常好。他说罪身使罪身灭绝，但是他也不是身也不是罪。我的意思就是身不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这个肉体，啊。他不是要把我们这个肉体去灭绝，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叫主，不是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肉身去定十字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主已经替我们定了，我们不需要定我们自己。啊，那他也不是说罪，因为罪定不死的。啊，就是说这个罪，在这个当罪的这个源头就是撒旦，他还没有受捆绑，还没有被丢到火湖以前，这个罪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罪是定不死的，至少现在主没有回来以前是定不死的。所以说他要我们做，就是要把我们的亚当里的那个老我定在十字架上，啊，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要一直定，要常常定，一直要定到这个老我死为止，因为有的时候他又活回来。但是呢，虽然说这个罪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神要我们胜过这个罪，不是要靠着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背着十字架，要靠着十字架的能力，我们可以胜过罪。不过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不要小看的罪，我们不要轻视这个罪，因为我们知道罪它实在是很有能力，非常有能力。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以前有一个大将叫张飞，对不对？非常勇猛，他什么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孔明在他手上写了一个字，他看了以后脸都发白了，那个字写的是病。每个人都生病，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怕那个罪，我们不怕罪，但是我们不要轻视罪。我们看见多多少少属灵的伟人都跌倒，因为罪实在是太 powerful 太厉害了。但是我们不要怕罪，我们就要借着我们主能力，我们要背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就可以胜过罪。虽然说罪还在这个世界上，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但是借着十字架的能力，我们可以胜过罪。